嗨，大家好，我是小娜。现代宏观经济学关于人类社会究竟如何从贫困走向持续繁荣的命题，曾经引发无数流派的激烈争论。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财富往往被简单的等同于土地的占有、贵金属的积累，或是劳动力数量的堆砌。然而，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社会在短短200年内创造了超越过去数千年总和的物质财富，传统的解释框架开始显露出理论逻辑的漏洞。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使着人类经济实现跨越式的飞跃呢？1956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用微分方程和生产函数给出了至今为止最具科学性的解答。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罗伯特·索洛，他所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不仅颠覆了当时学术界对财富增长动力的认知，更是早在70年前就为今天中国这种试图用权力意志对抗经济学规律的强权体制写下了最终命运的判词。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罗伯特·索洛这位经济学家。索洛1924年出生于纽约，1942年年仅18岁，正在哈佛大学就读的索洛志愿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索洛重返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一起，把现代数学工具引入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全面重塑了二战后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由于在经济增长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1987年，索洛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术成果不仅极大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在索洛之前，解释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模型主要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核心手段就是不断提高储蓄率，增加资本投入，建造更多的厂房和机器。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资本是可以无限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繁荣可以通过资本的堆砌来无限延续。索洛在1956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关于增长理论的贡献，他构建了一个总生产函数公式。在这个公式中，Y 代表整个经济体的总产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GDP；K 代表投入的资本总额，比如说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厂房建设等等；L 代表投入的劳动力总量，包括工人数、工作时长以及人口基数；A 代表一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与制度效率。在后来的经济学理论中，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根据这个总生产函数公式，索洛推出了一个经济学定律，就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定律。在技术水平和人口增长率保持恒定的前提之下，如果我们仅仅依靠积累和举债去增加资本投入，让 K 的数值不断变大，那么每多投入一单位的资本，所能带来的超额产出增长就会呈现出一条向下滑落的抛物线。打个比喻啊，比如在一个办公室里，如果只有一个打字员和一台打字机，它的工作效率是可观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加大投资，为它购买第二台、第三台打字机，它的产出并不会因此翻倍或者是三倍增长，因为它只有一双手。多买的打字机只能够堆砌在这个仓库里折旧、吃灰，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将归零。在宏观层面上，当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所需的刚需被基本满足之后，如果整个社会还在不断的建公路、盖大楼、铺铁轨，那么强行注入的每一元资本都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经济增长。相反，这些过度投入的资本每天都会产生巨额的折旧和维护成本。因此呢，索洛模型得出了一个结论， 任何纯粹依靠要素投入和资本积累来驱动的经济体，在长周期里，最终必然走向经济增长率彻底归零的终点。梭罗把这个终点称为经济停滞后的稳定状态。在稳定状态下，经济体将彻底丧失继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既然纯靠堆砌资本和汗水早晚会走向停滞，那为什么现实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从18世纪中期至今的200多年里，保持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而没有陷入所说的稳定状态死局呢？一年之后的1957年，索洛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在这一篇论文里，他利用美国1909年到1949年的经济历史数据，进行了一场减法测算。当时，美国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1929年大萧条的毁灭性打击。然而，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这40年里的人均产出依然实现了翻倍增长。索伦利用生产函数把这40年里美国总产出的增长率统计出来，然后扣除掉资本增长所带来的贡献，再扣除掉劳动力数量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按照传统的资本万能论，扣完了这两项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后，增长率应该所剩无几。然而，计算结果却是，在这40年间，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竟然只有12.5%可以归功于资本和人力的投入，而剩下的87.5%是一块完全无法用资本和人力数量来解释的超额增量。这块在数学上被减出来的超额增量余数，后来被称为索洛剩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这87.5%的数字背后，蕴含着人类现代文明能够持续发展、逃离贫困和衰退的唯一真相，那就是美国在40年间创造出来的庞大财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让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也不是靠建造更多的厂房和生产机器。而是由于这40年里，电力取代了传统的蒸汽机，引发了能源利用效率的代际飞跃，以及汽车流水线的普及带来了管理与组织效率的革命。现代科技的创新和爆发，让同样一个工人在同样一小时里，创造出了过去成百上千倍的实体财富。如果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接入罗伯特·索洛的生产函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中国从40年前至今所展现的经济奇迹，以及当前发展速度的急剧下坠，是索洛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完美的实证。中国经济40多年的轨迹，完全符合索洛模型中关于初始资本匮乏型经济体在要素驱动下必然经历的两个核心阶段：前期的资本深化追赶与后期的边际收益递减破产。1978年，当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二元状态。一方面是人均资本拥有量近乎为零的资本荒漠，缺乏像样的现代公路、港口、电网与工业厂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规模极为庞大，并且价格极其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索罗模型的趋同效应以及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初始资本存量极度匮乏时，经济体内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会高得超乎想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间，中国处于典型的高增长爆发期。在这个阶段，每注入一笔资金，每修建一条公路，都能够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生产力释放。 政府体制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效率最高的要素动员。政府在当时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暂时压制了无孔不入的控制本能，向市场经济进行了阶段性的妥协。它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引进了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在这个长达20多年的追赶期增长中，中国经济其实完全不需要像索洛模型中的美国经济那样依赖高达87.5%的颠覆性自主科技创新。中国所扮演的是一个全球技术模仿者和搬运工的角色，它直接把西方成熟的流水线、管理软件和工业标准平移到国内，和数亿国内廉价劳动力结合。这种纯粹依靠汗水驱动的模式，在资本荒漠中跑出了远超发达国家的高速度。于是，中国政府把这种由于起点极低而自带的物理加速度，包装成了自身体制优越性所创造的大国奇迹。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市场的全面开放，又为中国注入了庞大的外国投资。全球资本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正是在这个超高速狂飙期，政府没有把财富转化为反哺民间、解放思想、培育原创科技创新的制度养分，反而是走向了一条将索洛模型中那12.5%的资本投入放大到极限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政府会选择这样子的一条道路呢？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发现了一种可以把全社会要素红利榨取并变现到极致的金融炼金术，那就是土地财政与城投债务杠杆。在这种模式之下，政府利用其对土地的绝对行政垄断，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通过招拍挂高价卖给开发商，最后呢，通过长达30年的高额房贷，把普通劳动力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剩余，在当下全部资本化，打包收缴到了政府的口袋里。由此，政府可以控制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本。政府在获得了这一笔庞大的资本后，并没有将其主要用于建立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体系，相反，为了追求账面上的 GDP 政绩和绝对的社会控制，海量的资本疯狂砸向了钢铁、水泥、地铁、高铁、产业园区。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总量确实呈现出令全世界惊讶的高速增长，但如果扒开其底层的生产函数，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资产负债表魔术。虽然人为的对抗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也为今天经济的系统性崩盘积攒了整个人类经济史上史无前例的债务赤字。当时间来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突然爆发了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房地产泡沫破灭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停滞。这正是索罗模型中那个被推迟了数十年的稳定状态。当一个经济体的资本投入走到极限，同时劳动力发生绝对萎缩时，如果没有那占87.5%的内生技术效率发生质的飞跃，其潜在增长率必然会以一种自由落体的方式向零乃至负数坠落。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轨迹根本不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而恰恰是对索洛增长模型最完美的一次历史实证。在索洛增长模型中，要维持长期的跨越稳定状态的持续经济增长，唯一的解药就是激活全要素生产率 TFP， 也就是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当索洛模型遇上一个强调绝对社会控制并出现迅速人口老龄化的政权时，我们可以推演出来的经济未来会比绝大部分的人能够想象到的更加可怕。这个未来 已经不仅仅是大家想象中空荡荡的城市、大面积烂尾的楼盘和杂草丛生的产业园那么简单了。因为索罗模型指出，资本存量越庞大，每年因老化损耗而产生的折旧额就越惊人。在未来，中国不仅无法通过新增投资获得显著的经济增长，反而必须将海量的社会资源和资金用于维持和修缮那些已经建成的庞大基建项目的折旧上。这种为了维持现状而耗尽资金的资本陷阱，将导致社会整体的资金流最终干涸。90%以上的中国人将因为要维持生存环境的安全而再度返贫。因为当经济总量不再增长时，政府要收取足够的税收，会提高税率。你必须把相当一部分的收入交给政府，用来修缮城市里的高层建筑，以防止他们在你经过的时候突然倒塌。同时，政府将提高对你收入的征税比例，用来维护公路、铁路和民航飞机，以防止你开车经过的时候公路坍塌、坐高铁的时候高铁脱轨、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坠落。仅仅只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普通人就要耗尽大部分的积蓄作为税收交给政府。与此同时，在索罗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要素通常被设定为一个恒定的、至少非负的外生增长率。即使技术进步陷入停滞，只要人口增速保持平稳，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也只是收敛于一个静止的平台期。总经济规模依然会维持基本的体量。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出生人口的断崖式暴跌与总人口的绝对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一个比索洛模型所预测的稳定状态还要悲惨得多的全社会返贫状态。罗伯特·索洛在70年前用数学公式告诉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因为其内在的政治基因不肯放开对民间的思想控制，从而注定无法产生由技术创新驱动的那87.5%的内生增长时，一切经济的繁荣都会在时间长河里转瞬即逝。真正能实现财富长期增长的奇迹，永远只会发生在思想解放和制度自由所产生的技术效率跃迁之中。好了，今天小娜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一期见。喜欢的话，帮我点个赞，记得订阅哦，爱你们。